问题，他说要多问我，让我有机会多练习讲话。那我越紧张，到最后就变成口疾了。所以爱之是以害之啊，所以他就变口疾了。所以他的口疾是学习来的，不是先天的，是后来来的。我听听我说，如果这样子的话，除非哈，我跟他讲说，我也没有办法，除非啊，我把他停一停。他问我，除非怎么样？需要多少钱？我说不是钱呐、啊，我说除非你心甘情愿当一个口疾的推销员。他说老师，那我还来找你干什么？我来找你干什么？没有用。我说不，你听我说。我又跟他说，我过去我年轻的时候做生意的时候，也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口疾。我这个朋友，他口疾啊，跟你这个口疾啊，看起来可能比你还麻烦一点。他除了你的嘀嘀嘟嘟这个口疾之外，他讲话的时候会从肺部里头会产生一个声音，所以他讲话有 bass。什么 bass 呢？就是他喘气的时候讲话啊，要讲的时候，他就会产生嘿哈、像有一点那个类似像气喘的声音，但他也不是气喘哦，他就会有这个声音，就会产生嘿哈 啊，又有一种口疾，你学都学不来哦，这就是这样。可是这个人，我们就给他起一个名字叫嘿哈，不叫短吉耶，大家都起他一个名字叫嘿哈。可是这个嘿哈。很特别，他有他的一种特殊的人格特质。他待人热诚，他做生意半夜要去送，要如果你今天要加送东西啊，你就是下午了、中午了、半夜你要帮你送，他有的话，他一定会给你送到。他需要你协助的时候，半夜一堆打卡稿，就是这种人，所以大家都喜欢跟他做朋友。所以嘻哈之所以成为嘻哈的原因，是因为他是嘻哈，他有很多的朋友。他是我们这群做水果生意里头第一个从水果生意里头跨出去去做食品生意拿到食品代理的人，因为很多人认为他是很好的，所以他有这个特质。我说你呢，你也应该是如此，所以你能够了解这件事情。日本的一个 sales， 那个 sales 叫袁一平啊，那个时候应该是76、77年，那个时候我们有连着几年请他来台北高雄做过演讲的袁一平。袁一平的身高只有145公分，比他多呢。他从学校毕业的时候，他想到我这么小，可是他的老板一眼看到他的时候就跟他讲，嘿，袁一平，你跟我一样，我们毕竟是要以矮来取胜的。你看矮来取胜这句话就把一个人完全的改变了，本来矮这件事情会变成自己的弱点，现在是要以矮来取胜的，矮变成我们的特色。所以那个他的老板告诉他，你要培养一些特质，你要肯跑，你要培养你那个特殊的优良的一些人格特质来衬托你的矮，所以你的矮变成谁都记得啊，谁都同时记得你有这么好的特质，那你就会不断的爬上来。他果然不错，就是这样，他又肯跑又肯用心，然后带人又有他的一套，所以商界里头谁都认识他。所以有时候有很多人问我，碰到我问我说，郑老师你记得我吗？我看看他，我说应该很面善才对。他说你忘了，有一次你在台中演讲，演完了以后我还举手问你，后来你还帮我签字的，我就是某某人，你记得吗？我记不得，但是也许很面善，因为我一个人对这么多，我可能记不了那么多。可是我就跟这一位口疾的这位年轻人讲说，我以后不会忘掉你，你将来你因为口疾，你在你的工作上也一定会没有人会忘掉你，所以你就好好的心甘情愿当你的口疾的推销员，你会有你自己的一番特色就是了。这种特色根本不需要去培养，自然就有的啦。你知道他这么做做不到一年，他怎么跟我讲的？当然他也是一次跟我谈过几次，他后来怎么样？ 他说老师，我现在想要维持那个口籍，当口籍的推销员有一点维持不住，为什么？他的口籍的紧张消失了，没有了。所以原来你只要回过头来变成圆满报身的时候，人原来内心里头想要逃避的那个东西没有了，他的紧张开始消除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他说你不要紧张，每一个人都告诉他不要紧张没有用，我们只是让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到他那个圆满报身的问题。还有一个是千百亿化身的问题，你看从清净法身看到那个真实的一面，那圆满报身也必须回过头来看到，我本来我就是矮，我从矮里头看出它的价值，而我不需要逃避矮，因为我不可能逃避那个矮，我也不可能逃避我的口疾，是不是？所以它是都是真实的，都是面对那个真实的。那这个部分你开始做了。那第三个呢，到了千百亿化身，那就是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我的角色的扮演很独当，是不是？我不会。啊，这个对我的同事啊，跟他讲的是讲我跟我太太讲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吧？一个人会去跟他的同事讲他跟他太太讲的话的时候，这个人角色扮演就有问题了，你懂我的意思吧？那他之所以会出钱，都是从这里出出来的啊。那么当然，相对的，你这些事情，你这样子的话，你跟老板讲话是一个。这个角色跟他讲话，可是当然你在跟你的同事讲话的时候，你不是跟老板讲话，有些地方特质是一样的，沟通的技巧是一样，但是他角色是在转变的。你回家以后跟你儿子讲话，也不是跟你老板讲话，角色都在变的。所以千百亿化身，你在这个地方你要用你的创意去解决，用那个地方用你的创意解决，但管理的方式你都可以随机应变，那叫千百亿化身。正因为是千百亿化身的，所以它是什么呀？它是每一个东西都是做得很好的，但是每一个做得很好的，所有的善法，佛说即是，不是善法，所以才是善法。为什么？如果你固执在说这个是对的，你用这个东西到哪里去都是用那个，那不就是又数掉了吗？应对这个应对又出现状况了嘛？好，那能够从清净法身、圆满报身、千百亿化身这件事情，就叫做是法，也就是如是之法。能如是之法的时候，你念一声阿弥陀佛的时候，你的即心即佛，你的心就是佛，就是这样。那将来你在你的信仰里头，在你的生活的人生，不是只有一个信仰，有信仰，有工作，有生活，有情趣，有多方面的表现，而这个地方处处都是是法。所以是我闻如是，如是我闻，是法。那么这个是法平等，那什么是平等？我们刚刚给各位讲过嘛。你看，你的人生毕竟最后必须要把自己认识到自己跟别人平等，才可以。你有人跑来跟郑老师讲：“哎呀，郑老师，那可能20年前了，我在华藏图书馆。”讲经的时候讲完了，有个年轻人跑来跟我讲，说郑老师，我今天是这次回来听经今天是最后一场，我明天我要出去又要外地去工作了，我跟老师讲，我实在很敬佩你的讲的佛法，我很非常欣赏你，我如果能够像你那该多好，是这样跟我讲。我说等等等等，你到底在做什么？他说我在电力公司做事。我说你做的是什么工作？我做的是外线。外线是什么工作？他说啊，老师，我跟你讲，我这一次是因为有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所以回来我有连着有3-4个礼拜来听你讲课。可是我这一次去可能一整年就不见得有多少时间回来，也就是回来一下，如果碰到礼拜五我才会回来听讲，否则我就不可能来听讲。我做的事情是做那个高架的高压那个高架在装那个电线的。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做的是这样子的工作，他说我、哦、那个不值得一谈，我那种工作不值得一谈，我实在觉得老师你这样子的事情才是最值得赞叹的。我跟他讲说，你听我说，你说像我这样子值得赞叹，你说我这样像菩萨，是菩萨的心的工作，那我觉得现在我知道你做的比我做的一点都不差，你也是菩萨的工作。他说为什么？我又没有奖金。他说我跟他说不是这个意思的，你想想看，你把那个电力从西部送到东部，从南部送到中部，让全省这个电力网结起来，让每一家冬天的时候有温暖，每一家有饭吃，每一家有光明的灯可以点，这一件事情难道不是菩萨，不是菩萨恨吗？这不是菩萨行吗？他说哦，老师你的意思是说我这样东西也是在修行。我说对了，修行并不是只有修行，所以我们在他用这个这里所说的修行，我说不是修行才是真正的修行，意思就是你不能执着在那一点上面了。那个人他有一次很大的醒发，这是醒发到从成所作住到平等性质，然后会过渡到妙观察智到大圆镜，是这个问题。你知道人到了平等性质的时候，就不会拿自己跟别人，不会挑剔自己，也不会拿自己去跟人家这样比较，也就不会感觉到自己有自卑，自己内心里头的那个自在感就开始越来越好，然后他参与一些活动，他也越来越觉得内心里头越笃定越安定，这样子的人他就慢慢的就形成了一个更好的眼光，那叫妙观察。也就是说他的智慧会学习的能力会越来越好，他的心智功能的成长也会越来越好，然后他适应环境能力也会越来越好。妙观察是你会不断的观察，不断的学习，然后不只是待人接物的事情，即使就在学术研究上你也会开始在那个地方慢慢走出来了。那在那一个最底层的力量就是大圆镜智。所以我如果这么讲的话，那平等所讲的是指这个啊，这个部分那你可以了解说无有高下，你应该很清楚了。所以你的工作跟别人的工作可能不一样，没有高下，你长得比别人也许丑一点，或者你长得比别人漂亮一点，你用不着为你自己的漂亮，你不要 也不必觉得漂亮有多么让你自己矜持，自己有什么缺点也不必那么样子的自己感觉到自卑，因为无有高下。好，这个是第一段的经文这么讲的啊，它是四法平等，无有高下，是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第二段讲说，以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没有这个相绑住我自己，然后来修一切善法，这个时候就没有任何执着，这个时候的善法才是真正的，是什么？是如是的善法，是醒觉的善法，是清清楚楚的善法。所以那个，所以它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无我是什么？你看哈，一旦有我麻烦就很大。你看有一个妈妈有一天跟我讲，她说你不晓得小孩子现在长大了以后，我被小孩子有时候被他气得哈，我快要发疯了。我说做父母亲的人最高的享受就是被小孩子气一气，但是千万不要发疯，因为小孩子他有一段时间不大不小啊，他有时候不晓得怎么样讲才是拿捏分寸，能够把他拿捏得好，他真的还搞不清楚啊。这个时候他也比较冲动一点，讲话可能会伤到你，所以被他气一气免不了，但不要发疯。那 谈谈这个事情。我说好吧，我劝你不要发疯，我都要听听你最近是什么事情啊，被你的小孩子气成那个样子。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的小孩子啊，我知道他参加了学校参加了这个比赛啊，那我的小孩子参加了这个学校的这个比赛的时候呢，他回来的时候我问他，他一进门我就问他，我说你今天比赛的成绩怎么样啊，不错吧？他的小孩子那个脸变得非常难看，然后问什么，有什么好问，一句话，然后进去房间里头门都关起来。他说我知道他比赛没有得失败了，没得奖才会那么难过，可是我顾不了那么多，我感觉到我受到很大的屈辱，我的小孩子对我这么不礼貌，他对我的自尊，对我的尊严有着很大的一种挑战，所以我过去又把门打开来，我说我好意问你，你那什么叫嘴脸？他的儿子呢，看到他妈妈是那个样子，他更火了，桌子一拍，那请问你那叫什么嘴脸？所以他说那一天回来以后，他跟我讲，那我到现在心还在痛。我说不要痛了，这事情是你自己啊，你第一次你到那里结束哈、啊，那你明天隔第二天，等到他比较平静再跟他讲说，昨天啊，我知道你很伤心，可是我也不知道你比赛失败了，你如果啊不讲话也就算了。我也可以了解，但是我知道你讲那个话会伤了我的心，就讲了就好了，你给他解释一下，你那样会触伤到我做妈妈的心，你跟孩子讲，隔第二天你不要发这个脾气，第二天再讲，小孩子也比较容易学过来改过来啊。这样子的事情是从我们的智慧里头发展出来解决问题的，所以无我的时候有很好的地方啊！你只要开始执着在我的时候，你看那小孩子在一起，一起看尬一些，另外一个说啊尬一波出来过啊就打架，所以我们知道那学校里头这种事情呢、哦、很多哎，其实都很简单的，就是我有我相很强的我相所导致的，所以有我啊，所以他现在要改成无我，你不要老是觉得自己那么这样，你不要这么想，无我无人，什么是无人呢？你觉得这个人占了我的便宜，这口气我吃不下去，那你就糟了，你开始有人相了，你这个人哦开始对你构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拘判，他把你绊倒了，然后你就吃不下去，你今天忍一点明天忍一点，有一天等到他要惹火了你的时候，你会把忍了好多天的气氛讲了非常气的话，比他更可恶的话，然后就像机枪一样就把他扫过去了，这就是你会造成的彼此之间人际更严重的冲突，我们内心里头那个时候也是失掉智慧的，我们内心里头我们的智慧也是被我们的情绪我们的人相给绑住的。那要什么东西是众生相呢？是我内心里头有此起彼落的种种的困扰把我绑住的时候，我有了这个众生相，只要我现在心情不好，现在此刻心情不好，我回家坐着要吃饭心情不好，你想想看，有的人回了家以后心情不好，自己心情不好，可是太太帮他把饭把菜都准备好了，这已经对他非常便宜了，可是他心情不好，然后他说啊，你在煮个这些做什么菜，你心情不好还嫌人家煮这个菜叫什么菜，那你要人家煮什么菜？那个时候我们这个人的心又被一个众生这个相给绑住的时候，一样会产生这些错误的反应。那有了受者相，受者相就是我不愿意改变我自己，就叫做受者相，我不愿意改变我的生命，就希望我活得很长寿嘛，我怕死嘛，我怕改变成死嘛，那这是受者相，所以我一直都没有死叫长寿嘛。其实受者相的意思就是我怕改变，那一个人怕改变是很麻烦的，因为 世事是无常的，人生很多事情是不确定性的，你必须改变自己，调试那个改变的环境，是不是？所以很多事情是不确定性的。那既然是不确定性的，你就要懂得改变。今天下雨了，你就要穿雨衣，就得穿雨衣。你不能够讲说，我今天下雨了，我就是不喜欢改变，我还是不穿雨衣，那你活该去淋雨嘛，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嘛。但是下雨天呢，你就打雨伞穿雨衣。今天天气变热了，那你就要少穿，把衣服调整。就是你愿意改变，但就有人不愿意改变，是不是？啊，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态度，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立场，不愿意改变一下啊自己的想法，啊这些东西都变成受者相。所以这有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所以就没有办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可能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的时候，那么来修一切善法，来往好的方面去做，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就是正等觉。这个正等觉就是即心即佛，这个时候你与佛的世界是永远相应的。这个时候念一声阿弥陀佛，其实一念万千，一念万年，就是这个道理。它是这个心里头这个地方才真正的提升起来的。那么你看接下去他又讲了，他说须菩提，所言善法者，如来说即非善法。那你现在我们前面的那一句是讲说，没有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受者，对不对？然后呢，然后来修一切善法，对不对？所以现在再解释那个善法。那善法是什么东西呢？佛所说的善法啊，就是现在所谓的善法啊。那么如来说即非善法，所谓的善法并不是说你认为善的一定它就是善的，也要什么，也要用你的智慧去判断，去思考说那是善的，那是不值得做的，是恶的。那个即非不是今天所举例的那个例子的善法。那这种事情其实蛮多的，是不是？我们所谓的善法是我们应该关爱我们的小孩子，关爱我们家里的人，关爱我们办公室的同仁，他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我们即刻去给他帮助，没有错，我应该去给他帮助。可是他今天心情不好，他不希望人家跟他讲话，你又去跟你想去帮助人家，他觉得很啰嗦。所以你说你看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就要赶紧去帮助他，您终身奉行这句话不遇的时候，今天就是踢到铁板了。我要去做好事情帮助他，他竟然把我拒绝了，而且还骂了我一顿。那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结果呢？因为你奉行了一句死的东西，是什么？是人家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即刻去给他帮助。所以佛现在告诉你，那一句要去帮助人家的东西应该是活的，而不是你一定是死的。你应该去判断需要帮助的那个人，他可能是你明天去帮助他或后天去帮助他才是最好。有时候需要帮助的人，你不帮助他，不去提那件事情，对他的帮助可能是最大的。他有各种不同的变相跟选择。所以佛说啊，那么所说的善法呢，佛说即非善法，那才是真正的善法。那么这样子正等觉就是一个生命的元首。在我们的生活工作当中，我们如果能够用一个事法啊平等这个观念，我们所说的善法啊，佛说如来说即非善法，视为善法才是善法。你从这个地方去看，去生活，从这个地方去创造你的成所作智，那么你会觉得你的人生也有很丰富的成就。你会觉得你不需要逃避这些东西，这些生活一样还是丰富的，还是让你觉得有成就感的。我们套用现代心理学的一句话叫做，这个叫自我实现。可是这里所谓的自我实现，并不是我自我很大的那种自我，这个自我是我们用现成的这个我实现了一个喜乐、欢乐、丰足的人生。 但是我也很清楚，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因缘所生法，我不会去执着在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也不会把这个东西当作是就是善法，因为它不是善法，所以我就更得到看到那个善的那个究竟面。这个时候，我们每天在念佛，我们的心就是佛。我们每天从佛那里所得到的佛法就是活的佛法，这个时候我们会感恩佛恩，这个时候我们会陶住在佛的慈怀里头，这时候我们跟极乐世界是一个，同时是一个我们生整个人生历程当中一个没有间断的一条发展的路，最后我们去接近它。我最近呢跟一些老师提到这问题，我说我们今天的教育很少去谈生命教育，其实小孩子小的时候就应该跟他谈生命教育，这个生命教育要谈的就是今天我给各位谈的这件事情。我们人来人生，如果套用富兰克林的话也很简单，我们好好的努力，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脑力，能够去做，好好努力去发展我们的人生，得到一些成就，这是应该的。但是请别忘了，你要让这些成就也一样能够跟别人分享，然后拍拍手恬淡的走开。我觉得从努力去成长，慷慨的跟别人分享，到能够恬淡的拍拍手走开，这个人生其实就跟我们今天在这里所谈的是没有什么两样的。语言文字不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不同的文化背景，所说法不同，其实它都是这个正等正觉来的，它都是佛法。富兰克林他如果他最后要到天主那里去的时候，他会到天主那里去，他如果要到基督的天国那里去的时候，他会去，他如果要到极乐世界的时候，他也会去。各位，你我都一样，我们不是要做富兰克林，我们富兰克林只有一个，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的如来，如所从来的去生活，根据自己去生活，接纳他，了解他，实现他，然后这就是如来的教法。所以如来说善法即非善法，那才是善法，这是生命世界最元首的一面的。你越听金刚经听到这一面来，你要越清楚的掌握到，我们既把它拉到很浅的现实世界里头来，可是我们也很快的就可以回向到，我用回向这两个字是在复习华严经讲十回向里头的，回向到极乐世界去，回向到十方法界去，这个如来，这样子的一个信实信德信能的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的周边的护法神是在的，周边跟我们十方法界跟我们的互动是有感应的，而我们就在这里展现了生命那一份光彩，那一份慈悲喜舍。其实所谓的善法就是慈悲喜舍，但慈悲喜舍是一个中性的名词，所以中性的名词意思就是说它不是刻板的，它应该可以被所谓光是一个词就应该是千变万化的，悲喜舍都是千变万化的，它不是刻板的慈悲喜舍，它应该在我们的周遭里头不断的发现出来。那么这样子，这个生命就更多彩，这个多彩多姿啊。这一品经呢，它讲的就是这个静心去行善，它的标题也就是昭明太子呢，我觉得。我一直非常的敬佩 这个梁昭明太祖有这样子的功力，能够把这部《金刚经》每一个题哈、啊，他提的一个经题都提得这么好啊！你看尽心行善，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就是那个尽心，其实就是清净法身，就是当然你到现在就会顺，就会拉到圆满报身，同时到千百亿化身里头来。你一样四字同时都会发生的，而我们现在是如此，我们因为如此能够到极乐世界，能够在这里有所成就的。我们今天给各位讲到这里圆满。说法说到这里，你念佛的时候的功力就要，念佛的功力就要提升到这里。你要把你平常的那一份啊，就像现在讲尽心行善这个事情，那你就会变成二十四小时念佛，是你的心念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你每天要有一点定课，把这个定课要把它维持，然后你要发展到你的生活里头去，你会慢慢的就会发觉，其实佛并不只有那八万四千法门，佛所说的八万四千法门，如来说不是八万四千法门，那才是真正的八万四千法门。那这个时候会突破时间跟空间的问题，所以他叫的二十四小时念佛，他也是隔的三界念佛而不疏离的，就是看起来好像隔着欲界、色界、无色界，但事实上因为他进入尽心行善，所以叫做横出三界。所以横出三界的念佛傻妹，你一定过去你有听净空大师在谈横出三界念佛的时候，那现在你就可以体验到它了，那就是你能这样子去练，能够这样去行持，那你在练一声佛的时候，你是横出三界，而不是你在这个三界里头像竹竿里头你这样子直的去走，是你直接就从三界里头跳出来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念佛。